今天慧琴的真心话呢，来谈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叫做“爱与服侍”。爱与服侍。好，在五到六节这里谈到什么？爱不愿自由，永远服侍主。从21章开始是人际关系的条例。第一个条例是论到主人和仆人的条例，因人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造的，人只能做神的奴仆，不能一辈子做人的奴仆。但在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律法规定了，如果他做奴仆服侍6年，第7年就可以自由了，白白的出去了。那倘若这个奴仆说呢，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我们这里看见什么？在冰冷的律法中，我们发现一个温暖的字，这个字叫做什么？爱。爱是超越律法的，他可以做一个选择，如果他爱主人，可以留在主人家里，永远成为那家的一个部分。从那天起，他与主人家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主人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公正，又带他到门框旁，用锥子穿过他的耳朵，这表明他今后永远属于这个家，不再自由出入，必须听从主人的命令，做主人所喜悦的事。这是我们基督徒服侍主的图画，这是一个太美的图画。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头就先定明自己的身份。他怎么定明自己的身份？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里所用的仆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奴仆，奴仆这个奴仆就是这里所说的，就是用锥子穿过他的耳朵，保罗用一生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中文字有一个叫做文字，文字很有意思，文字这里面有一个耳朵，就是人在心不在意的时候呢，就听到呢，听而不闻，没有专注的顺从，只有心归向神的时候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听到，听了这个耳朵能够听命而行。所以这个耳朵被锥子穿过门框的表现，这不是迫于律法不得不为的，也不是阴奉阳违的，阳奉阴违的，只在眼前的侍奉，而是因为什么？爱而顺服。愿我们都跟神这样祷告说：神啊，我愿因爱你而顺服你的旨意，我愿因着爱来服侍你的教会，但我的爱不足，求主的爱天天浇灌我。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疲乏的我没有行走力量，徘徊不定的我不知前面的方向，前路茫茫，我该何去何往？谁能为我指引方向？总想退后的我内心羞愧忧伤，肩负使命的我怎能说放就放？主的慈爱时刻伴我身旁，主恩无限，我拿什么不偿？你 是我行走的力量，赐我飞翔的翅膀，把我放在你肩膀上，让我展翅翱翔。
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21章28节到22章的15节。31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典章帮助我们活在神面前，典章帮助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1章的28到29节，22章的1到3节。牛若促使男人或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抱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一次把男人或女人处死，就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一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出埃及记21章28节到22章的15节，主要讲述杀人伤人的条例与各种事物的典章。今天经文继续典章条例的细则，这表明神对人的慈爱与看顾，指出了人如何活出神的喜悦与道路。第一，类似杀人伤人的条例，关于牛畜死人因谨而死，牛畜死牛，牛若畜死了奴贱或是婢女，要赔偿的，要赔偿银子30克色勒，而牛也当用石头打死。人若敞着颈不盖着颈，任何动物掉下去了，他都得赔偿。这人的牛若杀了那人的牛，便要平分两只牛的价值。牛主人若知道他的牛有畜人的危险的习惯，便得为受害的牛赔偿，不过他可以取去死牛。第二类是各种事物处理的条例，偷窃牛羊，打死盗贼，牧放牲畜，误烧河捆，看守食物以及借物损失的处理。好，盗贼必须为所偷的东西按着他所偷之物的性质赔还。关于交付别人看守的银钱或财物被偷去，偷盗的贼人要加倍的赔还，若有借的牲畜受伤或死，借者总要赔还。在不同的环境或情况下，就有各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总体原则就是不能亏负人。好，接着让我们来听李健长老的短讲信息。跟神关系对了，跟人关系才会对。跟神关系对了，跟人关系才会对。
人类互动的人类互动生活的动机要出于人对神的敬畏，请你写下来，人对神的敬畏，出于人对神的敬畏。我们互动的动机是要出于人对神的敬畏，人对神的敬畏。我们今天只要读三段经文就好，虽然比较长，可是我要让你们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请你们看圣经20章23到26节，23到26节有一点长，我要念给你们听，有一点长念给你们听啊。人类互动生活的动机是 要出于人对神的敬畏。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就是刚才前言完了嘛，哈，开始进入二十三节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石头，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我相信呢，绝大部分人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们人跟人之间没有关系嘛。我跟人，他下面是要讲我跟你的关系，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互动关系。他写这个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他这边的重点在讲说，你们的关系要跟我有关系，所以你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敬拜我。当你会敬拜我的时候，而且你敬拜对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对了。如果你没有先想到我，如果你没有先敬畏我，如果你没有先足坛把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那么你们不可能活出一个对的关系。前面我们提到地上各国的法律是人和人互相约定出来的，可是在这里神国的律法却是神介入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讲，世界各国订立的法律，无论民法我们的或者刑法，有些是一样的，有些是不一样的，那个因时因地会有不同，因人种因地区因热带温带寒带有不同，但是也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部分。但是在这里神对以色列人或者对今天的基督徒所颁布的律法是以神为中心的，是神在人与人的互动关系当中他要表明他的心意，代表他的心意。因此刚才所读的第一段的经文是说，你要先敬拜我，你会敬拜我，你就会有好的关系。你如果没有敬拜我，你们的关系就没有了。啊，我问一个问题，当我们灵命非常好的时候，或者我非常敬畏神，非常爱神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跟人的关系比较没有问题了？当你跟人关系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跟人的关系不容易好？我每一次着急起来，我每一次情绪比较激动，我事后回想说，那个时候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唯一能够替我自己辩护的叫做发易怒。那问题是，发易怒是我决定的还是神决定的？我后来发现大部分都是我决定的，我觉得是易怒。你听得懂吗？神说你那个什么易怒啊，你那个是你自己的怒，不是易怒。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跟人际关系就紧张。所以一个人跟所有人不好的时候，然后说所有人都不对，你觉得呢？
好，李建长老在这里跟我们讲说，我们现在要谈到了这个典章，典章开始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但是特别谈到了二十章这里呢，哦，就先谈到了跟神的关系，足坛献祭，所以带出了跟神的关系对了，跟人的关系才会是对的。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又是杀人伤人的条例，杀人跟伤人的条例。摩西第一次上西乃山领受了十诫，第二次上山领受了20章22到26节的建坛的法则，以及21、22、23章的典章。如果十诫相当于今天的宪法的话，这里的律例相当于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一系列的法规。摩西把十诫与这些敬拜神与人之间相处的典章做成了约书，也是旧约律法的根源。从21章开始是人际关系的条例，第一个条例是论到主人和奴仆的条例，神把释放奴仆的条例在典中是第一位的，这表明神不愿意人做奴仆，他愿意人在他里面安息，得完全的自由，借着 杀人生的条例，神不喜悦死亡，人不可以随意杀人，人在人身上没有任何权柄，神在人身上拥有绝对的主权，生与死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从这些典章条例的制定，让我们看见神真是顾念人的神，他一面用公义的追讨来保护人，一面用爱叫人享用他的看顾。今天的灵修经文继续了杀人伤人的条例，牛若意外地猝死了人，便用石头打死他，却不可吃他的肉。倘若牛主人知道这牛是野蛮的，他竟不把牛拴好，由于人这是人的疏忽，以至于牲畜伤了人，或是牲畜伤了牲畜，这都要赔偿。赔偿原则是要公平合理，不会不了了之的。犹大以银子30舍克勒的价银出卖了耶稣，相当于牛猝死奴仆的赔偿，可见他看耶稣的价值等同于是个死奴。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的。好，第二个主题呢，来到了学习顾念别人，学习顾念别人。好，那在这个主题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人若敞着井口不遮盖，任何动物掉了进去，他都得赔偿，既赔偿了，使牲畜就归井主所有。这是要教导百姓学习顾念别人。当你挖一口井时，你必须想到很多可能会有人或牲畜掉进那口井里。人或许会这样想，这是我的井，你侵犯了我的地界，跑到我的地方来，你或是你的牲畜掉到井去，是你自己要负责的。但神却不是这么想的，神要人不能只专顾自己，不顾念他人。神的律法经义就是爱神与爱人，先是爱神，因着爱神的缘故，也就爱神所爱的人，在典章里是非常的显明反映这两点。犯罪与不顾念别人都带下亏损的。22章1-6节内容主要提到四件事。第一件，偷窃牛羊；第二，打死盗贼；第三件，牧放牲畜；第四件，误烧禾捆。在这些事件上，让我们看见两个事实。第一个，犯罪会带下亏损；第二个，不顾念别人也带下亏损。我们来看犯罪带下亏损。人若偷了别人的一头牛，便要以五牛去赔那一头牛；若是偷了一只羊，便要准备4只羊来赔还。人人想法是偷一牛赔一牛，偷一羊赔一羊，但神说不是一只，乃是5条牛与4只羊。在利未记的赎愆记特别要求了这一点，这些典章让我们了解，这不是人与人之间问题的处理，而是人如何活在神的面前。犯罪一定要带下亏损的。第二，不顾念别人也带下亏损，连打死盗贼都要顾及，是你是在白天还是晚上把他打死的。盗贼在晚上被打死，是主人不需要受罚，因为自卫嘛，看不清而误杀了。但是如果事主早上打死贼人，便要受处罚。任凭牲畜上了别人田里去吃，或是不慎的点火焚烧荆棘，使别人遭亏损，这些都必须赔偿。在这里神明确的叫我们看见，人是不能只顾自己，也要顾念别人。好，这是我们所学习到了。好，再下一个主题我们看一下，活在神面前的原则。活在神面前的原则，典章给人指出准确活在神面前的路。第17-15节哦，说出了两样的事。第一个，看守失误的处理；第二个，借物损失的处理。当你交托了别人一些东西，但却在别人手里失去，那怎么处理呢？所借的牲畜受伤或死，又当如何处理呢？典章里规定，在不同的环境或情形下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我们能够从各种不同的处理方法看出一个原则，就是活在神面前的原则，就是 要把自己放在神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人，看管别人财物被偷了、牲畜死了或受伤，只要自己是忠心的，不是故意的，那就不用赔偿。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人或许不太清楚，但神要让我们活在他的面前，我们就不能撒谎。只盼望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不要犯罪，不要只顾自己，也要顾念别人，免得自己的生命遭受亏损。所以从典章当中，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与神的爱。神为何设立这些处罚条例？就是为了保护人，免得被误杀或被人伤害。因此在这个典章的底下，让我们说，主啊，你是我行走的力量，若不是主帮助我们，我们都很难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愿今天的典章帮助我们，主要告诉我们，人或许不知道，但神都知道，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
软弱疲乏的我，
软弱
没有行走力量，
没有行走的
徘徊不定的我，
不知前面的方向，不知前面的方向，
前路茫茫，我该何去何往？谁能为我指引方向？
谁能为我指引方向？
总想退后的我，内心羞愧忧伤，肩负使命的我，怎能说放就放？主的慈爱时刻伴我身旁，主恩无限，我拿什么补偿呢？你是我行走的力量，
自我飞翔的
翅膀，把我放在你肩膀上，让我展翅翱翔。你是我行走的力量，
是我前进的方向，
用你至真至美的尊严，
做我行走的导航。今天你的典章就是我们行走的导航，典章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顾念他所创造的人，所以人没有权柄去杀人，去伤害人，因为人都是神所创造的。从典章的条例，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以及神的爱，这些典章条例是为了保护人，也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也帮助我们，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或许有些事情人不知道，人也没有把你抓住，但是神都知道。愿今天典章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的准则，行事为人的导航。或许我们会说，我真是没有行走的力量，但是只要每天来到神的怀里面做修正，我们说，主啊，你就是我行走的力量，主会赐给我们翅膀，让我们能够展翅翱翔。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让我展翅翱翔。
看了今天的典章，你的想法是如何呢？我们看到神对人有完全的主权，人不可能在人身上行使任何权柄，做他一辈子的主人以及伤害人。在这些典章条例当中，让我们看到神的爱， 以及神的公义，愿这些典章成为我们行在地上的导航。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